书接前文，姑娘白淑贤深明大义，要倒返九龙山石海岛，带着贾明和小侠客周文志三个人来到观音阁，干什么呢？救生魁啊。连日来的干什么？围绕的中心工作就是救人。结果进了观音阁，把火扇子打着了，一看呢，傻眼了，没人。哟，这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安排到楼上了？他们上了二楼，再一找没人。姑娘急得一跺脚，坏了，肯定是我爹和铁公山他们另有安排，把人给转移了。周文志点了点头，是啊，因为我来过一次，恐怕打草惊蛇了，这怎么办？能把圣魁转移到什么地方呢？姑娘摇了摇头，这么大的九龙山石海岛，要说藏一个人太容易了，找一个人太难了，看来是非之地不能久待，咱们找个地儿从长计议。三个人转身离开观音阁，出了观音洞，打算找个地儿商量商量。正在这时，就听有人冷笑一声，别走了，站住，
什么人？
就见伏兵四起，长起灯球火把，亮子幽松，周围都是串灯啊，亮如白昼一般。为首发笑的非是旁人，正是二寨主天门侠铁公山。在铁公山的身后站着秀吞乾坤小武侯张灵宇、三世佛海坤、霹雳子彭春等人，能有六七百号啊。贾明吓得一缩脖，扑了扑了脑袋，
完了，偷鸡不成丢把米。
那位说，天门侠铁公山怎么来的？当然有原因，这书啊还得翻回来咱补叙几笔。上回书咱说了，有一个采花贼进了姑娘白淑贤的屋了，用鸡鸣五谷断魂香，打算把姑娘迷困过去，找姑娘的便宜，让小侠客周文志给打跑了。您还记得这个茬吗？说那个人是谁呀？这个人呢，就是九龙山石海岛的独立寨的小寨主，姓铁呀，叫铁剑飞。这铁剑飞是谁呀？是天门侠铁公山的亲侄儿，人家是一家人嘛。铁剑飞为什么要这么干？这也有点原因，因为这九龙山石海岛那地方不算太大，男的女的彼此之间都认识。这个铁剑飞呢，本身功夫挺棒，仗着他叔叔的势力啊，在九龙山石海岛也算人五人六。总辖大寨主白玉祥对他呢也另眼看待，说他是一员虎将有点过分，但是比窝囊废要强得多。这个铁剑飞到了现在还没结婚，挑剔挺大，一般的女人看不在眼里头，他就相中了姑娘白淑贤。有一次他进内寨去办事儿，见着许夫人，正好姑娘陪他娘谈话，让他搂上了。说这小子回来睡不着觉喽，茶不思饭不想， 心说这姑娘怎么长得这么好，跟天仙似的，九天仙女也不过如此啊！你看那个眼神，你看那个脸型，你听说话那个声音，简直都绝了。这小子就害了单相思了，一闭上眼睛，白淑贤的身影就在眼前晃动。哎，这小子好像得了大病了，精神恍惚，经常出现问题。后来天门侠铁公山发现了，把他痛骂了一顿呢。我说你犯什么病了你？你一天心不在焉的，你想什么呢你？哎，明明叫你派100人巡逻，你派了80个；明明叫你修补战船20只，你修补了30只，这怎么回事？是长此下去，大寨主问起来，谁能担当得了？你到底想什么呢？铁剑飞一看他叔叔逼问上了，没办法了，厚着脸皮跟他叔叔说了：“叔叔，我想一个人。”“你想一个人？想谁？”“我抹不开说。”“说嘛，我是你叔叔，爹亲叔大，娘亲舅大呀，你还有背着我的话吗？”“哎，叔叔您别笑话我，我打算娶个媳妇。”“哎呀，我早就替你张罗呀，你不是不干吗？”“那我都没相中，现在我相中了一个人。”“哦，你相中谁了？快说。”“我相中大寨主白玉祥的女儿白淑贤了。”“哎呀呀，呸！”铁公山是勃然大怒啊，用手指着他的鼻子：“剑飞呀，剑飞呀，不，你真是不知道有无耻二字啊！就你这德行，你相中了白淑贤了，你呀、啊，你怎么琢磨来的你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！你知道老白家的挑剔有多大吗？那姑娘20好几了，到现在不许配人家，不就是因为眼光太高吗？我是二寨主，什么我不知道？那保媒的对方那小伙，我瞅着那太不错了，姑娘都没相中，随便挑出一个来都比你强得多得多。我你怎么想的这上头了？哎，拉倒，王侯不许再提这个事儿。叔叔，叫您这么一说，把我褒贬的一钱不值了。我怎么算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？他白玉祥有什么了不起？白玉祥是大寨主，你是二寨主，大寨主的女儿，二寨主的侄子，这不也算门当户对吗？是他长得漂亮，我也不难看呢、啊，难道我不配做个男人吗？论功夫有功夫，论气力有气力，那这有什么高不可攀的呢？一家女百家求啊！您看我刚跟您一说，您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，这哪像叔叔啊？您是我亲叔叔，应该替我出个点子，助我一臂之力才行。叔叔，我求你了，我要不娶白淑贤，我非死了不可！我呀，他哭开了。哎呀，弄得天门侠铁公山实在没办法了。他亲侄儿，他能不向着吗？哎，好吧，你该怎么干活你怎么干活，不准失职啊！我告诉你，公是公，私是私，你以这个为借口。再出了差错我绝不答应，但这个事儿我想办法帮帮你的忙。哎，我谢谢叔叔，谢谢叔叔。这个铁公山呢也不敢跟白玉祥提这个事儿，难以启齿啊，怎么张这个嘴呢？哎，正好去年8月15团圆节嘛，九龙山石海岛也放了一天假，那天不知道为什么 大寨主白玉祥格外的高兴，带着偏副寨主从早晨起来就喝，到晚上了在最高的制高点观海亭盛排宴宴，边吃酒边赏月。铁公山一看机会来了，今天大哥格外的高兴啊，我就说几句过头的话他也不能挑理，就这么的呢，他借着酒盖脸儿，哎，喝酒嘛，我喝多了，我食言了，这也算不了什么，拿酒啊当盖脸儿，所以他跟白玉祥提了这个事儿了。那意思，大哥您看看我们建飞怎么样？建飞呢，对我这侄女非常爱慕，大哥您考虑考虑有没有这可能？白玉祥稍微愣了一下，别看他喝酒多，头脑十分清醒。白玉祥说：“这么办吧，兄弟，一家女百家求，这算不得什么。建飞这孩子也不错，你也看出来我对他挺喜欢。但是呢，儿大不由爷，你侄女身大袖长了，是不是呢？我呢，跟他商议商议。”看看他愿意还是不愿意，你听我个回信儿。哎，铁公山挺高兴，我谢谢哥哥，谢谢哥哥。如果咱们两家再结了亲了，你我弟兄的感情又进了一层，这一天就过去了。可是白玉祥回到内宅，好像没吐了，不是说喝酒多了要吐，他想起这件事恶心。心说铁剑飞是不错，那不过是九龙山石海岛的一个杀手而已啊，就他那德行，想着我女儿了，他怎么琢磨来的？我女儿同意我也不同意。这个铁公山你也不掂掂分量，张嘴就说，真叫人恶心。但是白玉祥毕竟有涵养，心里这么想呢，嘴没这么说，犯不上因为这件事得罪人。但是不说不说，他把这事跟老伴儿说了，老伴儿就是许夫人。哎呦，许夫人一听是破口大骂呀，骂铁公山，你没看看你侄儿长得什么德行，你们爷们是什么嘴脸，惦记上我姑娘了，你怎么琢磨来的？可这事让姑娘也知道了，姑娘啊，你愿意就愿意，不愿意就不愿意吧。姑娘自从听了这个信儿之后，气得病了三天。你说这门婚事还成得了吗？打那开始，这件事情石沉大海，没信儿了。铁公山就知道完了，人家不好意思说什么，我呀也别那么不知趣儿，再问就没意思了，就假装没说这话。可他们都行啊，铁剑飞受不了啊，左等没信儿，右等没信儿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他是把抓柔肠啊。后来他问他叔叔究竟怎么回事，铁公山说，孩子你死了心吧，啊，以你的身份娶什么媳妇儿娶不着啊，非惦记他干什么？人家没给答复那就是不愿意。哎呀，铁剑飞心说，行哎，这个白玉祥真不开面啊，自己暗下决心，白淑贤呢，白淑贤，咱俩呀是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，我非把你弄到我手里不可，不达到目的我誓不为人，死不瞑目。他心里就坐上劲儿了。后来他怎么想的呢？他打算采取强暴手段，用鸡鸣鼓鼓断魂香把你迷昏过去，趁着你人事不醒把你强暴了，生米做熟了饭，你不答应也得答应。你说这人多下流啊，这事他琢磨了可不是一天了，但是呢光这么琢磨不敢下手，他也知道风险太大， 一旦弄糟了，命就得搭上啊。所以他这个思想斗争，脚只两只船没敢行动。偏赶这么个时候，周家叔侄上了九龙山石海岛，老侠客电光侠周英带着侄儿周文志到这来相亲来了。呀呵，铁剑飞在人群里一看，来个漂亮小伙，这小伙长得这可爱呀、啊！哦，来相亲完了，更没我的份儿了，更没我的份儿了。他暗地之中恨得牙根都痒痒，牙槽都冒酸水，开始吃飞醋。哎呦，把他气的！心说：既然如此，我让你们谁也好不了。干脆我就采取行动，所以这两天才是下了决心呢、啊，把应用之物都准备好了，背刀，带着断魂香，偷偷的到姑娘的内宅。他满以为能下手，还没想到周文志被人撵的也跑到姑娘屋来了，躲到梳妆台后头了。他刚要下手，周文志嗷一嗓子窜出来，把他打跑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铁剑飞这一跑了，更恨了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我说这怪哉怪哉呀！黑更半夜，这周文志怎么跑姑娘屋去了？啊，明白了，他俩私通啊。还没等亲事定下来就睡觉了，不见一个大老爷们深更半夜跑那干嘛去？好啊好啊，他牙槽更冒酸水的，气得嘣嘣直蹦。回到自己的家里，气得他站也不是坐也不是，怎么办？开始搬弄是非，颠倒黑白。不见他也怕这个事儿早晚揪起来，自己浑身是口难以分辨呢、啊。为了解脱责任，他就嫁祸于人。他找到叔叔铁公山来了，那铁公山呢还没睡觉，正为九龙山石海岛最近发生的事情心里堵心，这一堵心一动脑筋失眠了。正这时候铁剑飞来了，铁公山一看，孩儿啊，半夜不睡觉你来干什么？哎，我你眼睛怎么破了？在哪儿弄的伤？叔叔，有个紧急情况，我不得不向您禀报。哦，什么事儿？说。叔叔，是这么回事，那个老周家叔侄肯定是内奸。铁公山一听，吓得一拨了脑袋。你有什么证据？
有啊！
你想想，咱们九龙山石海岛无缘无故着了火了，这火谁放的？他以前怎么不出这事呢？怎么周家叔侄来了之后就着大火呢？难道说不值得怀疑吗？最近很多人都打盛奎的主意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，难道跟他们爷俩没关系吗？另外我再告诉您，您不是说最近山上形势紧张，让我们提高警惕吗？为此我日夜巡逻放哨，方才我走到后山，我看见一条黑影在我眼前晃动，我不知道是谁呀、啊。再后他提刀跟着，您猜这人谁呀、啊？谁？就是周文志。周文志放觉不睡干什么？哎，是啊，我也纳闷，我跟着，嘿，没想到这小子三窜两纵进了白淑贤的内宅了。白淑贤把门开开，把他接进去。叔叔哎，没想到啊，白玉祥的女儿表面上装大瓣蒜，暗地之中勾引男人睡觉啊，正好让我给堵上啊。我倒是不管这个事儿，我主要问问周文志，你想干什么？ 哪知道这小子翻了脸了，他们俩人一块打我，这才把我打伤了。要不是我有点功底儿，我命就搭上了，故此回来向您报信儿。
有这等事？
这铁公山也不简单，用眼睛盯着他侄儿，脑子在转个，怎么这小子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？别猖狂使水，这里头打埋伏，我别头脑发热上当受骗。建飞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哎呀，叔叔，我还敢骗您吗？那得分什么事儿？
这，
哎呀，铁公山一想，这怎么办呢？抓奸得要双，捉贼得要赃。现在有许多许多疑点，这是不假，但是我们没掌握第一手材料，没有真凭实据呀。光凭着铁剑飞一张嘴，这个证据力量太小了。你说这个事怎么办？我跟白玉祥说去。白玉祥那人不简单，家丑不可外扬，明知的是这么回事，白玉祥也不能承认，说自己的女儿跟男人睡觉，这多丢人呢。姑娘也不承认，他也不承认，周文志也不承认。到了那时，我们成被告了，这事儿不能轻举妄动啊。铁剑飞一看，他叔叔犹豫不决，叔叔，你还不派兵抓人吗？你还想什么呢？
慢，
我想看看他们想干什么，抓住真凭实据再说。你一个人不可以。那叔叔，那您说就此罢了吗？
并非如此，当务之急把盛奎的转移搁到观音阁不行，看到没，最近非出事不可。故此天门峡铁公山背着大寨主白玉祥，不知道他手下有帮铁哥们把盛奎给转移了，又送进迷魂谷，所以姑娘他们扑空了。与此同时，铁公山暗中传令，派下自己的心腹，布下了天罗地网啊。姑娘他们还是毛嫩呢，怎么能想到呢？钻进人家的口袋了。铁公山早就布置好了，带着铁剑飞、三世佛海宽、霹雷子彭春、小武侯张灵宇，这些人是串通一气啊，布下了埋伏，正好把贾明仨人给堵上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要不怎么说没有前因就引不出后果来呢？且说天门峡铁公山一看姑娘白淑贤在前面引路，后边跟着贾明，还跟着周文志，看来我侄儿说话不假呀。不过这贾明这小子从哪儿来的呢？我侄儿可没说呀，莫非从天而降，从水里头飘来的？他是疑惑不解呀。铁公山心中得意，准知他们仨跑不了了，稳稳当当拿出大将的风度，手中提着三庭分水狼牙村，迈着方步来到白淑贤近前。
大侄女，放觉不睡，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？
就
白淑贤是恨透了铁公山，心说坏事就坏到他身上了。我深知他跟我爹是面和心不和呀，我也没短的听我爹讲，现在九龙山石海岛分成两派，一派是向着我爹的，一派是铁公山的人。这小子经常背着我爹做事儿啊， 今天我们是仇人相遇。